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31号星期一，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阵亡将士纪念日，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讲话，广州市民出行受限，疫情蔓延外省，香港六四纪念馆重开，再现八九天安门与历年维园烛光场景，美海关查获30000条中国制假冒防疫颈链，拜登命令17间实验室超级电脑坐镇，分析海量新冠疫源证据。今日是5月31号，亦都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是联邦假期，美股将会休市一日。阵亡将士纪念日被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悼念在各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官兵。全国悼念时间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开始。关于纪念日的起源，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无数将士在战火中阵亡。战争结束之后，南部很多家庭开始祭奠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他们无分南北双方，在春天向双方死者的墓地都奉献鲜花。北方人为此深受感动，将这个举动视为团结的象征。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现役军人同老战士就排成长长的队伍前往墓地，鸣枪向阵亡的将士致敬，吹响军人熄灯号，俾死难将士安息。拜登星期日在特拉华州的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同时向阵亡将士家属表示慰问。拜登呼吁全国怀缅阵亡将士，向作出最终牺牲的男女战士致敬。在讲话中，拜登亦都向中俄首脑发出警告，表明美国会一直为全球人权发声。拜登说，我最近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2个钟头的长谈，向他明确表示，我们只能够为全世界的人权发声，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几个星期之后，我将会在日内瓦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被他滥用那些权利。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接近零个案之际，支联会星期日重开六四纪念馆，纪念馆还在六四32周年当日开放给港人献花悼念。六四纪念馆经上个月翻修，以八九民运与香港为主题，除了展出原有六四事件相关报章和物品之外，今年加入新的图片展览内容，透过展板回顾当年八九民运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年香港人的支援角色，希望由不同角度去回顾历史和反思今日的香港。主题展览负责人、支联会常委卢海明表示，由于当局以防疫和限聚令不批准今年的悼念六四活动，因此场馆破天荒设立八九民运与香港图片展，将北京场景和历年维园烛光拼合出来，给港人来献花悼念八九亡灵。卢海强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记忆，只要今日我们每个人多行一步，再大再广的打压亦都阻止不到我们将历史传播出去。因此支联会呼吁市民参观纪念馆，将八九民运这段历史薪火相传下去。卢海明又说，今次的展览理应不会产生任何法律风险，除非我们说今日的香港连讲真相、讲历史、讲事实都是犯法，展品只是将市民32年来的坚持真真实实地写出来。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由于维园集会被禁，今年无法举行合法安全的悼念六四集会，但是不代表港人不能够悼念六四。展馆首次设置献花区域，他欢迎港人在6月4日当晚到纪念馆献上鲜花，并且会延长展馆时间到晚上10点。他说，我们相信无论是支联会还是香港人，我们一定会坚持无忘六四，用各种方式悼念六四。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最近在美墨边境查获了30000条中国制造的假冒颈链，不法商人对外讹称这些产品可以保护佩戴的人免受中共病毒的伤害。但是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说， 这些产品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可能令人呼吸困难。这些颈链的包装有拒病毒于门外或者阻挡病毒和细菌等名称的字样，以及戴在颈上阻挡细菌的讲明。包装上的文字主要是日文和英文。据海关探员描述，这些颈链有个蓝色的袋，袋里面装的是二氧化氯。根据产品的说明，该产品能够制造一个抗菌云，令冠状病毒远离。这些颈链产品被美国联邦指是假冒的产品。CDC 指出，长期暴露在二氧化氯之中会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副作用包括呼吸困难和受到刺激。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的卓越和专业技术中心说，这些颈链的标价每条大约16美元，总价值为479,700美元。该机构还在拖车查获了其他假冒商标的商品，包括 T 恤、鞋类和纺织品。他们估计这些商品价值约为24,000美元。CBP 根据违反联邦杀虫剂法律扣押了这些假冒颈链。造假防疫颈链由香港出货，制造商是中国浙江的二污好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一直是进入美国市场的假货首要来源。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 CBP 在2019年财政年度查获了27,599宗假货，其中 48% 直接由中国出货，其次有 35% 由香港出货。在2020年的财政年度，中国对美国出口了大约 51% 的假冒或者不合格的抗新冠病毒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超过1,270,000个口罩和超过177,000个未经批准的病毒检测试剂盒。在过去的两个月内， CBP 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总额大约为685,000美元的假货币，以及超过171,000个出口到纽约州的中国制造假 N95 口罩。CBP 说，该部门发现中国的假冒产品质量低劣，他们指出一些产品标签剥落、包装上的劣质油墨或者印刷错误，以及包装盒的物品四散。按经验来说，这些可能是贸易出口产品不合法的迹象。对于高档服装和手袋，消费者可以通过恶劣的缝制和尺寸或者设计不当的标志来区分假货和真货。而假冒的电子产品往往有电池寿命短和经常过热的问题。广州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广州当局决定在5月26号晚启动荔湾区全域和珠海、越秀等地区有关重点区域全员核酸排查，直到29号凌晨第一轮核酸大排查抽取样本基本结束，累计检测225万人次。截至30号下午2点，这一轮排查总共发现感染者20人，无症状感染者19人，确诊病例1人。在之前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中，因别排查发现的有12人，另外8人都是同之前阳性病例有共同聚餐、活动轨迹重叠等情况。广州市疾控中心认为，今次传播有两大特点。第一，疫情是通过共同居住、共同就餐等相对密切的场合受到感染之后造成的传播，感染者之间具有明确传播链。第二，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力很强，其中传播速度快是今次疫情和以往最大的不同。传播力强就是体现在病毒可以通过吃一餐饭、短暂的非直接接触就可以传播。广州这一波疫情源于早查传播链，最早被确诊的是一名75岁的姓郭妇人，她在21号确诊，并且被发现身上带有印度变异病毒株，传播力惊人。例如在饮早茶的铺头，为该妇人送餐的服务员因为没戴口罩就感染。目前广州市有4地升级为中风险地区，而广州疫情有关的传染链还是蔓延紧，波及广州和周边的佛山、茂名等地和广西南宁。此外，广州市政府已经下发限行限购通知，官方要求在荔枝湾区部分街区范围内，所有人以居家为主，停止非日常生活必需的一切活动，除了每户每日限1人出外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外出。 另外，娱乐场所、室内文化体育场馆、批发市场、学生儿童托管机构一律停业，幼稚园、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餐饮场所禁止堂食。5月30日，中共卫健委网站发表的疫情通报。5月29日，上海、福建、四川、陕西、新疆和内蒙都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最近拜登要求情报机关加大力度调查中共病毒源头，并且在90日内向他报告，因为出现海量未经检验的数据涉及新冠疫情起源。拜登日前已经下令能源部辖下17个国家实验室动用他们的超级电脑帮手分析海量数据。美国政府并未透露交付分析的是哪类数据，但是专家指出很可能是之前所搜集的情报资料，例如接获的资讯或者生物证据。情报机构惯常搜集的数据量太大，超出自己分析专家有效分析的能力。白宫官员表示要求科学界参与这项任务，代表政府打算动用情报界和科学界全部能量，尝试查根究底，期望找出新突破口，并且在90日内水落石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顿指出，拜登政府对新疫情的反应，拜登政府对新情报资料的反应慢总比不做好，但是还是远远不够。情报界就事件已经注意了15个月，成果不错，说到底答案还是在中共手上，而不是美国情报和治安系统人员。另外，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维安官员表示，英方的情报和治安单位正在同美方配合进行新的调查，期望能够确定真相。该官员说，我方正提供手头握有的武汉情报资料，另外提议协助美国人确认分析他们取得的任何情报资料，给我方能够帮得上忙。英国传媒亦都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已经加入美方行动，预期90日内了解病毒是怎样出来的。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